那接下来这个人呢，叫晏阳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晏阳初呢，也是一位基督徒啊，也是全家信徒。他是四川人，也是平民子弟，他家里是开私塾的，就是读书人啊，也是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啊，也是进到了传道士开的大学，是内地会啊开的，这个在四川开的天道学堂读书。当时他的校长是英国的传道士，叫姚明哲。他这个校长就很喜欢他，就推荐他去成都读书。读完书以后呢，他就在成都一中教英语，就认识了这个青年英国的传道士，叫史文轩。他在学校教英语的过程中呢，这个史文轩建议他说：“你不然去香港继续深造。”他就考到了这个圣保罗书院，然后呢，也考到了这个英国英王颁发的爱德华七世的奖学金，但是奖学金有规定，说你要拿着奖学金啊，你要改变国籍，改成英国国籍，他就拒绝了。后来他这个好朋友呢，这个英国传道士呢，在法国一战的时候，在法国战场罹难了，所以呢，晏阳初呢就很伤心。然后呢，在同一年1916年，他考入了耶鲁大学啊，他在耶鲁大学读政治学和经济学，学成以后呢。他知道说，因为当时这个一次世界大战啊，1917年打的这个正激烈的时候，中国政府向德国宣战，然后派了20万华工去欧洲战场，所以他从耶鲁毕业以后，马上就去了法国，他担任这个北美基督教会青年会，又是青年会啊，基督青年会这个战地负责的干事啊，也是因为他认识这个牺牲的这个传道士啊。所以呢，他就开始在那儿主要提供这个志愿服务，是干什么呢？就替这些华工写信。写信的过程中，他就发现呢，说应该教他们识字，因为华工大部分都不识字，所以他就开始编简易的中国字典。他从这个中国汉字中选1000个常用字来教他们认字。他还办了报纸给这些华工啊。后来呢，这个战争结束以后，他又考到了普林斯顿大学，去读硕士，然后本来要在那儿读博士，后来他母亲病重，他就回国了。回国以后，他就在这个上海基督青年会工作，就开展了这个全国的识字运动，叫少数文盲啊。后来他就1920年就到长沙去组织这个平民教育，所以他一生后来就推行了平民教育。他在长沙做这个全城平民教育运动，就是要扫盲。所以他把长沙分成52个单位，然后有400多个老师开始就是教这些学生啊。后来成立了200多所学校，招了2500多个学生。所以他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他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，而且毛泽东作为义务讲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。所以很多人说晏阳初其实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这个影响了毛泽东，但是毛泽东后来又走到了另外一条路上嘛。这个后面会谈到，所以。他在长沙取得了一定成功，他到北京去。北京去呢，这些这个国府的高层，包括这个北洋政府的总理的夫人啊，都这些社会名流都支持他。他就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，叫这个平促会啊，就开始在平教会就在这个华北、华中、华南等等地方就开始这个扫盲。所以他一生的事业呢，就是要唤醒国民啊，要扫盲。所以他就指出，这个中国的问题主要在农村啊。中国的农村呢，主要有4个问题。一个问题呢就是愚昧，一个问题呢是贫穷，一个问题呢是这个身体弱啊，还有个问题呢是人都很自私啊。这个4个病就叫这个愚贫弱私啊。所以他就说要全面的来改善。那怎么来改善呢？就是学校式、教育式、家庭式。啊，用教育来攻克这个愚昧，用生计教育呢，少生孩子啊，治理这个穷的问题，还要引进很多这个优良的种，这个什么蛋鸡啊，优良的品种啊，改变这个社会环境啊，还有这个卫生教育啊，做井盖啊，这个水啊这些问题，然后公民教育来这个对抗自私的这个问题。然后也初见成效，他后来在河北的定县来推行他这一系列的活动啊，在1980年代，河北定县是唯一一个全国没有文盲的村子， 就是因为他推行的这个平教运动啊。后来呢，日本侵华，他也不能在河北待了，他就走了。走了呢，就去湖南。湖南当时省的这个主席叫何濂，给他一定的权力，他就开始呢，把所有的三分之二的这个县级官员都撤了，又招了学者、科学家一起来做这个基层政府的工作。所以是也是他尝试了这个最大规模的一次基层政治改造实验，到如今也没有再发生过啊。这是他做的，但因为抗战的原因，后来等到抗战结束了，他就找蒋介石说应该给这个乡村教育啊投入更多资源。后来蒋介石说这打内战呢，你去找美国人吧，他在美国人那儿也很有这个影响力，所以他就去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，哎，美国国会真的给他通过了一条叫晏阳初条款。这个条款就是说，当时美国给中国的这个经济资源叫4亿2000万美元呢，经济的援助，就说这4亿2000万中间呢，多于5%不少于10%的额度要用在这个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复兴。那后来呢，当然了，这个是4-5年的事情啊，没过几年就这个内战就结束了，天下底定，他就回到美国去了啊，和他的两个儿子啊，老三没回美国，老三在中国，因为老三是地下党啊，他带着这两个儿子就回到美国去了。他娶的这个太太啊，是美国纽约牧师，华人牧师的女儿，叫徐雅丽啊。他跟徐雅丽结婚是在他耶鲁的期间，他在耶鲁呢也成为了第一个在耶鲁的华人的唱诗班的成员啊。所以他俩结婚以后呢，回到中国推行这个平民教育，有一个侧面能看到啊，他俩的这个作为基督徒的这个行为啊。因为当时有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叫侯外庐，这侯外庐这个人在历史界是很有名的，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个五老啊，有这个郭沫若、范文澜、简伯赞、吕振宇，还有就侯外庐。侯外庐在40年代的时候，回忆录里写，他40年代的时候，他住在重庆，他是这个晏阳初的邻居。侯外庐当然是个非常左的人，是个可以说是个极左的人，所以他在回忆录里非常看不上晏阳初。他看不上什么呢？有两点。第一点，晏阳初家里居然吃西餐。你知道当时这个在重庆，这些大知识分子是很穷的，看他家吃西餐啊，很生气。更生气的是什么？不但吃西餐，还讲英文，居然在家里讲英文，因为他两个孩子在美国出生，说这个简直是这个太可恶了。所以我这经常给这个有些身边要回国的学者讲，说你千万回国别吃西餐，也别在家讲英文啊。但是他也在回忆录里写到了，说这个晏阳初的妻子徐雅丽这个基督徒，有一次呢在路上走，突然间就发现一个四川的一个农民呢落水了，掉在水里了，不会游泳，就岸边这些人围着，好多人都看着不管。徐雅丽这个应该是 ABC 啊，这个弱女子直接就跳下去，就把这个素不相识的这个四川农民给救了啊。这个也是这个左派写在他回忆录里的，就讲这两口子啊。我们讲到说这个共产党来了，对他这个乡村教育呢，在1951年给下了定论。就1951年9月3日，人民日报，因为他在当时啊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啊，所以就叫这个改良主义者晏阳初的真面目。说晏阳初的这个平教会啊，是1923年由北京迁往定县，以所谓生计、卫生、文艺、公民四种教育来医治中国贫弱病愚社会病象，来做理论根据的。而晏阳初当时发现中国的四大病象，实际上只是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表层的现象比较所得到的结论，而却无故于帝国主义侵入，引起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激烈的变化，广大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的本质所在。这个老百姓为什么，农民为什么穷，就是美帝啊，这个是主要是帝国主义入侵。如果帝国主义没入侵呢，中国老 老百姓不会这么穷的啊啊，这个是对他的批判啊，那对他批判他就没办法了，他就待在美国，所以这个人一生也是很讽刺的啊，所以你看他一生致力于这个唤醒中国老百姓，唤醒中国人啊，有这个公民教育，结果他连他自己儿子都没唤醒，为什么呢？你说他老三在国内，因为是地下党就算了，这两个儿子和他在美国，这两个人就回来跟他说说爸爸。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啊，你搞这个什么平民教育啊，没有用，还得是共产党那套才有用啊！你看人家共产党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那你在美国待着，我们不在美国待着啊，我们也要回国去。晏阳初也是有拳拳报国之心呢，他觉得说年轻人嘛，想要报国嘛，就帮助他儿子，1950年两个儿子就回国了，也是对他们这个因为。美国回来的嘛，也有很多这个技能啊，开始对他们也很好。有个传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没有找到史料记载，就说晏阳初当初告诉他们儿子说，以后啊，你每年给我邮一张照片，如果你们三个人呢都坐着造的，我就知道你们过得很好。说你们要如果都站着，我就知道出问题了。说第一次收到照片就都站着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了啊，等于三个儿子都在国内都送回国了。大儿子呢是从事石油工作的，是搞技术的，是在这个石油研究所工作。这个二儿子是搞音乐的，结果这俩儿子全都给弄残了啊，先后脑中风，然后呢给打得半身不遂啊，两个残疾，三儿子直接就自杀了啊，是体委的高级干部啊，叫晏福民，也卧轨自杀呀。啊，所以你说你他去唤醒这个中国老百姓，自己儿子也没唤醒，完了搞的就是他最后他也不知道三儿子自杀了。后来是这个三儿子他这三儿媳妇来美国看他，他就不停的问，最后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对啊，他卧轨自杀了啊。所以这个90多岁了，他悲伤不已啊。他跟他最好的朋友支持他做这个平民教育的叫卢作孚，卢作孚这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那是一代船王啊，这个也是知识分子，但觉得呢跟他走不同的道路，觉得应该实业救国，就发点实业，公司做得非常的大啊，可以说垄断了这个当时南方的航运。卢作孚当然也是就觉得这个共产党是不错，给他很多政治待遇，结果后来52年自杀了。他这自杀这个我们那个老邓是有很大股份的，他是头一天跟老邓吃完饭，第二天就自杀了啊。所以他好朋友也自杀了，但是说他自杀了吧，你看这个家里遭到这些变故啊。后来这个83年，国内邀请他说你回去看看，开始是欧美同学会邀请，他就转达了说这个高层啊是希望你回来看看的，他开始是婉拒了，我身体不好，我就去不了啊。后来邓小平就这个卢作孚死啊，邓小平呢访美的时候还。过问跟美方问说这个晏阳初怎么样了？晏阳初回到美国以后啊，其实也没闲着，他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平民教育，所以他后来去了这个菲律宾，去了南美，去了非洲搞平民教育。所以你看这个颁奖，就是晏阳初和爱因斯坦是一起颁奖的，就说他对人类是有很大贡献的。美国人是很 recognize 他的贡献的，说这个人很了不起的，是个很伟大的教育家。但是他还是有一股这个拳拳的这个爱国热情啊，所以后来开始欧美同学会邀请他，他没回去。结果过了一两年呢，这个周古城是当时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，那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邀请他，郑重的邀请他说，还是希望你回来啊，看一看中国农村的改革教育情况，探望亲朋好友啊。然后他一看，哎，这个官方给他邀请了。他非常激动，回说：“我再也按捺不住回国的热切心情了。我到这般年纪了，我有责任义务回去看看，考虑余年为祖国还能做点什么事情。”所以，他85年回去那次，这个规格非常的高啊！我们前段时间看到基辛格哈、啊，他回去，这个委员长万里在中南海接见他，对他表示肯定。邓颖超把他直接接到家里去款待他。说这个周恩来当时和他在重庆期间共事过，所以呢，这个邓大姐非常伟大。邓大姐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哎呀，你可回来呀，欢迎欢迎啊，多年不见，非常想念，我们是老朋友， 恩来在世的时候常常提起您啊，说您这个一生平民教育志向不移，对中国和世界都做了贡献。他是你培养出的学生，各行各业都有，成了国家宝贵的财富啊，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所以你看，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啊，就变了。所以87年他97岁了，又第二次回到国内，为什么呢？就希望和这个做点实质性的工作。说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能不能还在中国推行这个评教啊？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石沉大海了啊！因为你说你搞的评教的那一套，和这个我们搞的这个打地主分田地，这是两条路啊，对吧？那我们能胜利是因为这个我们在农村搞的这个打地主的运动啊，那怎么能是跟你评教运动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晏阳初啊，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，了不起的基督徒，全家都是基督徒。你把他和阎宝航相比，觉得他做的事情可能还不错啊。但是我们怎么讲呢，就很难去评价。包括阎宝航，你说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位置，你有那个机会，我们可能自己很难去想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如果现在，比如说现在回国，那不用周总理了，可能一个市长对你礼贤下士，你可能也就受不了了，觉得说，哎，这不错，祖国还是很温暖的啊。所以想来想去啊，就想到今天的经文，《传道书》第五章第一节：“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”11章9节：“少年人呢？”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所以通过他们两个，我想到了圣经的另外一个人物啊，他叫巴路。巴路呢是耶利米的书记，所以耶利米说什么他就记下来。所以在耶利米书4章45节，犹大人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，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。耶利米说：“巴路啊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巴路曾说：哀哉，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，使我因哀哼而困乏，不得安歇。你要这样告诉他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所建立的，我必拆毁；我所栽植的，我必拔除。在全地我都如此行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，但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”巴路他是来自于一个抄经的家族，在以色列旧约时代，抄经的人是世袭的，也是这个社会的顶层。这个耶利米书也记载了他巴路的这个兄弟就在王宫里，所以他也是这个高层人物，和这个严明富差不多的啊。那他的一生呢，就是跟着这个耶利米记耶利米的所记的事情，那是非常得罪权贵的。但是我想这段经文，我觉得神对我们说的，在这个乱世之中啊，可能会有很多机会啊，但是要记着说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，我们用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聪明、自己的是非去判断啊，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主啊，在纷乱的世界里，求你让我们心里有平安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，不为自己图谋大事，谨慎自己的脚步，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因为一切的事情你都要审问我们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来自于你的智慧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一生的经历，一生的作为，我们能知道我们没有偏离你的道，我们在世上一生的时间精力没有放在那些注定要毁坏的、注定要被毁灭的恶事上，而时时刻刻单单的仰望你，是何等大的恩赐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 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感谢你，一切感恩祷告祈求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